好，我们正道前，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经文，路加福音十五章。路加福音十五章。我们从十一节来开始看。可以找到的请听我来念啊，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到二十四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日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即耗尽一切所有的，就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被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他们就快乐起来。好，读经到此，我们感谢主。今天郑正耀弟兄的牧师在我们当中来分享主的话语，他要分享的题目是浪子能回头吗？我们请郑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让我们再一次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父上帝，我们要谢谢你，因为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以致我们这一群信靠相信你的人，我们罪得着赦免，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何等大的恩典，我们今生将来无法诉说的尽，只有我们常常心被恩感，以致我们爱主更深，我们侍奉主更加的殷勤。恩主，我们再次的把今天早上的信息仰望在你的手里，每一次当我们打开你的话，恳求主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真理的奇妙，让我们看见主爱的真实，让我们能够明白救恩的宝贵。主，我们恭敬地把这一段时间仰望在你的手里，求主引导带领帮助我们，奉主圣名而求，阿们。感谢上帝的恩典，在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一同来思想上帝的话语。那今天早上我要在这个地方跟大家思想哪一段的圣经，那在圣经中哪这个比喻，那叫做浪子的比喻。那我想如果你信主超过一年两年，我相信你一定看过这一段的圣经。那如果你还没有信主，我相信那你也应该听过这一段的圣经。那今天早上我们要来思想是浪子那到底可以回头吗？ 那每一次当我们听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好笑，我们觉得浪子怎么能够不回头呢？那浪子回头不止可以，而且是一件快乐的事情。那华人有一句话说，浪子回头那金不换，那意思就是说，浪子回头这样的一件事情是极其宝贵的。那是的，可能浪子可以回头，那浪子可以改过自新，浪子可以立志，那不要再做不好的事情。那问题是，他改过，愿意改过自新，他立志不要做浪子，那这就叫做回头了吗？那这就是今天早上，那我们要通过这一段圣经来思想的。那刚刚我们的主席带领我们读了这一段的这一个圣经，然后让我们能够思想，然后这一段圣经的这一个，今天我们就思想这段圣经的这一个信息。那圣经告诉我们，那里面比喻的那有一个小儿子，那这个小儿子呢，我们圣经说他是一个浪子。那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读这一段圣经的话，那你会发现，那这一个人他不单单是一个浪子，而且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坏的这个孩子。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那以致我们说他是一个坏孩子呢？那几样的事情，那第十五章第十二节的时候，那圣经说，那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家业分给他了。那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孩子是一个坏的孩子呢？他是一个很不孝的孩子。那为什么我们说他不孝呢？那首先他目无尊长，他要求什么？他要求他的父亲把这个家业分给他。那如果你明白犹太人的这一个风俗习惯的话，那你会发现其实犹太人的风俗习惯跟我们华人的风俗习惯，那其实相当的这一个接近的。那一般上什么时候能够分家呢？那一般上就是在父亲死了之后才能够什么？才能够分财产。那华人如此，那犹太人也是如此。那当这个小儿子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的话，他要求把他应得的这个家产分给他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父亲还是活着的。那一般上父亲活着，那孩子怎么敢提分财产这样的一件事情呢？那当他这样提出来的时候，那可见这个孩子的心里是怎么想的。那我想他觉得他的爸爸死了太慢了，他等不及了，他等了很久，怎么这个爸爸还在？那结果他就提出什么？提出分家业。他这个孩子他是一个很不孝的孩子，他除了觉得他父亲活得太久以外，他另外一方面他也觉得什么？他也没有顾及他父亲的感受，他只是要什么？要钱，要叫父亲把钱什么？把钱分给他。所以这个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很不孝的这个孩子。这是圣经给我们看到了。除了他不孝呢，他另外一个原因同样在这十五章第十二节里面。那小儿子怎么说？那小儿子跟父亲说什么？请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那你明白这句话就是把我该得的，把属于我的那个东西，你怎么样？你把他什么？把他给分给我。那我们可以从这件事情看到这个小儿子什么？这个坏孩子，他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一个孩子。他说什么？他说把我应得的什么？应得的分给他。那我问你，请问什么是应得的？请问在这个家里的财产里面有哪一份是他应得的？那整份财产都是属于什么？都是属于他的父亲的。那都是他爸爸流血流汗打江山给打回来的。那我想在这一些的家产的里面，那没有一份或者没有一样是这个孩子是什么？是应得的。这些都是什么？都是他的父亲的。我记得孩子小的时候，他有一天我跟他跟我顶嘴的时候，那我非常生气的讲了两句，他就讲了一句话。那这句话可能你的孩子也曾经跟你讲过，他说好了，我知道了， 离开我的房间，请你出去，离开我的房间。那我听了之后就跟他讲，不好意思，这是我的房子哦，我只是把这个房间借给你，因为我比较，因为我爱你，所以我没有跟你收房租。你知道其实我也可以跟你收房租的，谁跟你讲这个房间是你的，房子都是什么，都是我的。那这个孩子他什么，他当时也有犯这样错误，他以为他什么，他应得的，他要什么，他要他的父亲把他应得的什么，应得的分给他。他忘记了一件事情，他住在他父亲的家，他父亲一切所有的都是什么，都是他的父亲的，他所领受的一切，在这个房子里面，在这个家里面领受的一切都是恩典，那没有一样什么，没有一样是他的。然后再来呢，我们看见，再来呢，从13节14节，那我们看见经文不见了哈。 OK， 再来13、14节，圣经说什么，过了不多几日，那小儿子就把他一切都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耗尽一切所有的，又遇那地方大饥荒，就穷苦起来了。那我们看到第三样，我们为什么说他是一个坏的孩子呢？那因为他羞辱他的父亲。那我们看见这个小孩子，他丢尽了他父亲的什么？丢尽了父亲的颜面，他败坏了他父亲的家，败坏了他父亲的什么？父亲的家业。他圣经说什么？他任意放荡，浪费什么？浪费资财，而且耗尽他什么？他一切所有的。当他的父亲把所谓的他的那一份给他的时候，他很短的时间里面，他挥霍无度，他把什么？他把全部都花光了。那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看见他，圣经也告诉我们什么？告诉他最后沦落到什么？沦落到去喂猪，沦落到去放猪。那犹太人猪是不洁净的，那身为一个犹太人，他沦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那可见我们看他除了挥霍，他挥霍无度，他没有限量的乱乱花钱的时候，那最后沦落到一个要去养猪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沦落到这样一个穷困潦倒的地步。那当他这样做的时候，那我们明白他羞辱什么？他羞辱他的这个父亲。那曾经有一个法官，他天天在法庭上判那些有罪的人。那有一天，当警察把这个法官的孩子因为吸毒贩毒的问题带到这个法庭上面的时候，那你能够想象看这个父亲的这一种的感受吗？你能够想象中过去他判这些别人这些毒贩坐牢的时候，他有想过有一天他的亲生的孩子也沦落到被人家判刑进入监牢里面？那这个法官当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他如何面对他上流社会的朋友？他如何承认这个孩子就是他的这个孩子？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孩子，这个是一个坏的孩子，他羞辱他的这个父亲。那这个小儿子不单单是一个浪子，所以从这几节的圣经里面，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很坏很可恶的孩子。他除了他在这一个，他除了不孝，他自以为是，他羞辱他的父亲。好了，问题来了，当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要问的就是，那到底这个浪子到底是谁？到底这个浪子他跟我们又有什么样的这一个关系？那你知道每一次啊，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那如果你读到一些的比喻，那读到一些的比喻中，那他没有名字的时候，那我建议你不妨试试看把你自己的名字放进去。那比如说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小儿子，他把他跟父亲要他所应得的产业分给他。那当你读的时候，你就把自己把小儿子用你的自己的名字放进去，取代一下，那你读一读，我告诉你感受是不一样的。那问题是这个小儿子到底是谁呢？那这个小儿子到底跟我们有些什么样的 这一个关系呢，那当时主耶稣对税吏法利赛人和罪人讲这个比喻的时候，那其实他要带出什么？其实要带出的耶稣所说的这个浪子，其实指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你，包括我，那我们的每一个人都是什么？都是这个浪子，都是这个坏的孩子。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那首先我们对什么？我们对我们的父亲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尊重。那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到二十节，圣经说什么？神的事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那虽是眼不能见，当借作所造之物可以晓得，那叫人怎么样？叫人无可推诿。那我们其实就是那一个坏孩子，我们其实就是那一个浪子。那因为我们跟他一样，我们没有尊重这一位什么？这一位天父。那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自从造天地以来啊，那意思就是上帝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天地的主。那很多时候上帝创造了天地，上帝创造了我们，但是人却怎么样？人不接受，不承认有这位上帝。那不但如此，人还发明了很多的邪说，那比如说无神论等等的这一些邪说，来否定上帝，来不承认上帝。那就好像什么？就好像我们不承认自己的父亲一样，那甚至我们认别人成为我们的父亲。那这是一件什么？一件多么不孝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其实我们明白，那圣经告诉我们，那我们圣经告诉我们，其实并不是没有上帝，只是我们不愿意怎么样？我们不愿意来承认这一位创造我们的这样的上帝。那我们不承认他就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天父。那浪子怎么样轻视他的父亲？我告诉你，你跟我，我们人类照样也怎么样？照样也怎么样的轻视我们的上帝。那圣经据告诉我们，我们用各样的偶像来接替，来取代上帝。我们用各样的世界上看得见的飞禽走兽来把它当作是上帝。那我们有一位上帝，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事实。那你不要承认上帝的存在，你害怕，你可以不要什么，你可以不承认这位神。那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活着都在什么？都在信靠，都在倚靠这一位上帝，难道不是吗？那从疫情的开始，我们就明白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人是非常非常的什么？非常非常的脆弱的。人只要停止呼吸，那超过了五分钟、六分钟，那基本上那个人即使救回来，那也没有什么用途了。那我们看见人是非常非常的脆弱，但是人却什么？人却在被造的位置上，却拒绝这一位什么？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用各种各样受造的东西来取代这位神。我们不承认这位上帝，所以我们也是什么？跟这个浪子一样，我们是坏的孩子，我们不尊重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个上帝。那不但如此，那我们也是什么？我们也不但如此，我们也自以为是。我们以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把上帝的恩典拿来当做什么？当做自己的。我们发明了一些的文明，把它当做什么？当做是自己的。那我们人常常以为我们比别人更，比人是在这个地球里面是最厉害的这一个生物。那很多年前，那有这个政治的领袖，他公开的在这个传媒的面前这样说，他说人类的这一个医学已经到一个地步，那基本上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危害人类的生命。那这一句话刚讲完不久，那这是 几十多二十年前的事情。那这句话刚讲完不久的时候，那当时 SARS 就席卷这个世界，很多人因做这样的一个呼吸道的这个感染，他而结束了他自己的生命。那人很自以为是，人讲的一句很最无厘头的话，最狂傲的话，就是说人定什么？人定胜天。那这一些都是什么？都是人自以为是的那一种的表现。那我们看到上帝的智慧在这个创造的里面，那我们看见神是这个万物的这一个源头，那人拥有的一切都基于什么？你以为你很厉害吗？人类拥有的一切都基于阳光和雨水。那你能够想象这个世界没有阳光，这个世界没有雨水吗？人再厉害，人能够做什么？只要没有阳光没有雨水，这个世界就什么？就暂停了。那一切都什么？一切都没有用了。那五谷的生长靠科技吗？人以为靠科技可以过得更好，那问题是那追根究底，那这一些东西都是靠什么？都是靠最基本的阳光跟雨水。如果有一天阳光雨水真的停止的话，整个世界的经济就停止了。那很多时候人从上帝那里拿来的这一些的原材料，然后发明了很多的东西，然后人说这些东西是我的，这些东西是我发明的，他忘记原材料是从哪里来了。那今天我们看到人类再文明也不可能发明生命，我们很容易把蚂蚁给捏死，但是请问有哪一个人能够让一只蚂蚁复活呢？那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生命在上帝的手里，而不是在我们的手里。那这是我们明白的。但是人怎么样？人很自以为是，很可能发明了一点东西，想一想明白了一点东西，他就以为他没有人能够胜过他，他就以为他在万人之上了。那这是人的什么？人的自以为是。那我们跟这个坏孩子一样，那我们也是人类，是一群什么？一群自以为是的人。那不但如此，我们看见世人都犯了罪，那亏欠了上帝的荣耀。那这不但人自以为是，人不尊重这位上帝，那人也羞辱什么？我们羞辱了上帝。那就是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的意思，他说亏欠了上帝了，Fall short the glory of God。 那这是什么？这是对上帝的这个羞辱，这一种的是亏欠。所以我们是万物之灵，应该比万物更有灵性。那但是很可惜的，那我们却什么？我们却亏欠了上帝的荣耀。那我们都是一群有罪的人，那为着生活，为着生存，那很多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自相残杀，为了自己能够过什么？过得更好的这个日子。那曾经有一个人，她怀孕了，她怀了多少？怀了三胞胎。那很多人想怀孕，用了很多的方法，等了很多年。那有些人等到了，有些人没有等到。那但是这一个人啊，他竟然怀了三胞胎，他决定什么？决定去到医院堕胎，把这三胞胎给什么？全部给拿掉。那有人就访问他，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做？那为什么他怀孕了，而且还是三胞胎，他却决定把这三个小生命都拿掉？那你知道他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不是因为什么？他不是因为这一个健康的问题，他不是因为经济的问题，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三个孩子都不要呢？他的原因就是，他说这三个孩子剥夺了他享受的权利。他认为他把孩子生下来之后，他要照顾他们，哪里有时间享受？他要照顾他们，哪里有自己的 me time， 哪有自己的时间？他为了什么？为了自己的享受的这个权利，他自私到一个地步，他把什么？把孩子的命给什么？给结束了。人亏欠了上帝的荣耀。我们是一群什么？我们是一群很坏的孩子。那我们不单单 不尊重这位天父，我们也自以为是，我们羞辱这位天父，那我们和这个浪子是一模一样的什么坏人。那结果我们看这个浪子最后他怎么样哦，这个浪子最后怎么样呢？14节到17节，那圣经这样说，他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的大饥荒，就穷苦起来，便去投靠那地方，便去投靠那地方的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野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吃的豆豉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也没有人给他。17节，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那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这个浪子，这个小儿子，他突然间什么？他突然间觉悟了，他突然间觉醒了过来。那第二个问题我们要问的就是，那他为什么会醒悟过来？那这个人是一个坏孩子，他为什么突然间会发现会醒悟，那觉得他自己是什么是错的呢？那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因为他放猪的时候，他放猪的时候怎么样？他放猪的时候他感到什么？他感到他的贫穷，他发现他的什么？发现他的贫穷。他原本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富二代，那原本是一个富家子，他为什么把自己搞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呢？为什么把自己搞到要去喂猪，要跟猪抢食物，这么卑微的这样的一个地步呢？那很多时候他发现什么？他发现他的贫穷，他明白什么？他明白这就是他做错事错误的这个代价。那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罪的代价。那亲爱的朋友，那很多人以为我犯罪，我要过我喜欢的日子，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是我的生活，这是我的生命，那我决定，没有人可以说些什么。那可能是这样，那但是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那罪这件事情是有什么？是有一个代价的。那我常常喜欢用这样的一个比喻，那就好像我们今天到超级市场去，我们到超级市场去，那我们推着车，你可不可以随便拿你要的东西？那当然可以。你可不可以在架子上想选什么就选什么？当然可以。那问题是，那你要拿的时候有一个先决的条件，那你要明白，你每个物品你拿了放在你的推车里面的时候，那它都代表了一个代价，它都有一个标签，有一个价钱你要还的。你不可以，一个有智慧的人不会什么都拿，然后推到收银员那边去的时候发现不够钱付账。所以每一个人都什么？都很小心的选择他们所要的。人生也是如此，今天人选择犯罪，选择不负责任的生活的时候，那年轻人以为没有关系，我还年轻，我有条件，我可以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但是我们一时忘了，这些都是有什么？都是有那一个代价要付的。每一个选择都有一个价钱码在那个地方的。那你选了之后，那个后果，那个代价，你能够付吗？你能够承担吗？你能够承担自己在生活里面罪恶的这种选择的这样的一个代价吗？那很多时候我们在人生的过程中啊，很多时候有些时候我们突然间觉得我们一无是处，有些时候我们觉得什么？我们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为着我们所做的事情而懊悔，我们发现我们可能是一个罪人，那个是一个转机，你知道吗？你在人生有这样的情况，有这种的情况，有这种的情况，你有发现你这一个的转机吗？但是如果若神的灵没有给我们看见，那说真的，我们也没有办法有这样的觉悟，我们也没有办法看见我们需要这位上帝。过去我们所做的所生活的都是错的，那如果你有这样的觉悟，你感谢上帝，因为这不是你厉害，而是什么？而是神给你临到恩典，开始临到你，使你看见你的什么？你的需要，看见你的这个错误，这是上帝的这个什么？上帝的 怜悯。那第二呢，我们看见什么，他觉悟了自己的什么，他开始发现自己虚空啊，心灵的什么，心灵的虚空，人以为可以得到满足，所以人的一生都在什么，都在拼命的抓，拼命的抓。你记得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那门徒不知道，他们跑去打鱼。那圣经讲的一句话非常的传神，圣经说什么，他们打了一夜什么都得不到。那这就是世界上很多人的人生的写照，人以为我努力付出就一定会有回报，人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群渔夫，他们什么，圣经说他们昼夜劳累啊，却什么都没有达到。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人生的那一种什么，那一种的虚空。那人生很多时候有这种心灵的虚空，人以为可以得到满足，所以人一生拼命的抓，拼命的抓，拼命的追，拼命的追。那往往到最后他们发现什么，他们发现只不过什么，只不过如此。人发现原来他的一生都是什么，都是虚空的。那曾经有一个唐朝的诗人，他写了一首诗叫做食不足，食不足。那这个食不足他讽刺了什么，讽刺了人的一生啊，没有什么，没有办法得到满足。那简单的说，这首诗歌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人，你人生啊，忙忙碌碌，忙忙碌，为了什么？那为了只是能够吃饱。那当人吃饱的时候，就想着我要穿什么。当人得到最好的穿着的时候，又觉得房子不够美，不够大。那当他们继续的努力有大房子的时候，他们又觉得他们少了人生的生命里面少了配偶，少了俊男美女做他们的配偶。那后来他们说他们可能成家了，那但是最后他们还是在生活上有很多的不满，有很多的不足。那到最后人生什么时候才充足呢？到最后人他们什么时候才满足呢？你会发现没有满足的时候。那圣经说人有一句，华人有一句话说，人心不足蛇什么，蛇吞大象，人心不足蛇吞象。那我觉得人心啊不足蛇吞象还不是很好的比喻。那我常常这样说，人心不足啊，人的心装上一粒地球啊，整粒地球钻进去你摇还是有声音的，人的心很大的，你整粒地球钻进去还是有很多空间的。所以人什么，人很容易虚空，任何虚空。今天人在这个世界上抓，很多人拼命的抓，拼命抓，以为得着之后就满足了，他发现得着之后还有更深的深渊，还有更大的虚空。他们就一生的继续的抓，继续的抓，继续的抓，继续的抓。然后到有一天他们发现了什么，人生原来是什么，原来是很虚空的。当人犯罪的时候，人当然就没有满足。人犯罪的时候，人没有满足，有了还想要，有了还想要。你记得小时候，有些人很想吃牛排，对吗？很想吃牛排，但是什么？那但是没有钱。那中年的时候，那终于有钱可以吃牛排了，但是什么？但是没有时间。老的时候，哇，很好，又有钱又有时间，但是没有牙齿，很惨啊，很惨哇！就发现什么，人生就是什么，就是虚空。所以浪子觉悟了这一些，浪子发现了他的贫穷，浪子发现了人生的虚空，浪子发现人生没有满足的时候，浪子有一个决定，他决定什么？我要回家。哇，这个决定，我告诉你是对的决定。那这个决定是聪明的决定。那但是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好像刚刚开始的时候我问浪子真的可以回头吗？那我告诉你，浪子可以醒悟，浪子可以发现他的贫穷，浪子可以发现他的虚空，浪子可以发现他的各种各样的离开家之后的痛苦和缺乏。那问题是浪子真的可以回头吗？那很多时候我们都明白，很多时候浪子他们可以后悔，浪子他可以懊悔，浪子可以痛悔他所做的一切的恶事。 那但是你要记得，那知痛悔、懊悔、发现自己的恶事，那这个不是什么？这个不是回头，这个不是回头。那痛苦、懊悔、哦、回这些什么？这些都是什么？都是他发现的，在人生的这一个什么这一个困难痛苦里面，他发现了。那更重要的是什么？不是浪子决定回头。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就在这一节圣经里面的第二十节。那更重要的，圣经说，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那这是浪子的决定，浪子的动作。浪子发现了痛虚空，发现他的这个错误，发现他不好不对，他有觉悟了，他决定什么？回到父家里了。那个是回头吗？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就是下面这一句讲说，相离不远，他父亲看见就什么动了慈心，跑去什么？跑去抱着他，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那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那在整个故事的关键是什么呢？你会发现整个故事的关键不是浪子决定回家了。你想想看，如果你是那个父亲，你家里有一个那么不像样的小儿子，他拿了你的钱，他盼望你死，他拿了你的钱到外面去挥霍掉了，几个月或者是一两年之后他回来了，你的反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父亲的反应是什么？圣经说他动了什么？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景象，年年与他什么？与他亲嘴。浪子为什么可以回头？浪子可以回头，因为这个父亲愿意重新接纳他。那浪子可以觉悟，浪子可以承认自己的错误，那但是浪子不可以回头。如果他的父亲远远看见他回来的时候，就叫人把门给关起来，叫仆人出去把他给赶走，那这个孩子就怎么样？就没有办法回头了。原来浪子回头不是主权，不是在浪子的手上，主权在哪里？主权在这个父亲的手上。要不是这个父亲动了慈心，我告诉你，这个浪子再觉悟也是什么？也是没有用的，因为他永远不能够回到这个父亲的这个家里面来。那有些人就有其他的想法，有些人就想，无所谓啦，这个父亲不要认我是吗？没关系，我去认别人做我的父亲。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皆是这样，有些人拒绝这位真神上帝，他说没关系，这位真神上帝不要我，我可以去敬拜别的神明。那其实这个概念是差不多一样的，没有关系，我的父亲不要认我，我去认别人为父就可以了，有什么问题？那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们要明白，那这是什么？这是不能够的。今天人很一直以为，我要得救，我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我就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那但是你忘了一件事情，救恩这件事情是上帝的什么？上帝的主动权。如果神不亲自的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了，复活了，我告诉你，今天你跟我再大的觉悟，再大的明白，再想回到这位创造宇宙万物上帝的面前，都是不可能的。因为上帝没有给我们，没有动了慈心，没有远远看到我们就欢迎我们回家。所以在救恩的事情上，那对不起，不是你要就可以的，不是你想就可以了，不是你想回到神的面前用你的方法就可以了。对不起，主动权在上帝的手里。但是今天早上我要在这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那这位上帝，圣经的比喻里面说，这个父亲远远看到孩子就动了慈心，把他抱住，接受他回到这个家里。那我们的天父也是什么？也是如此。那记得，我们可以回头，不是因为我们懊悔，我们悔改， 而是这位父亲他把自己打开，他愿意接受我们，他付上了代价，再一次把我们接受回到他的面前。借助什么？借助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恩，那使我们能够什么？使我们能够得救。那很多年前有一部的这个电影，那这部电影它告诉我们，有一个火车桥的操作员，当他有一天要把这个桥放下来，每一天的工作就是把桥放下来让火车经过，他每一天都做这同样的操作，每一天都是这样。那直到有一天他照旧工作的时候，他要把火车桥放下来让火车经过的时候，他忽然间发现了什么？忽然间发现他的唯一的孩子正在桥那边玩，他很挣扎，他把桥放下来，那的孩子就被压死了。但是不要把桥放下来，那这个火车，整列火车会什么？会失事的。那怎么办？怎么办？如果你是那个操作员，你的决定会是什么？但是这个操作员他怎么样呢？他决定什么？他决定把这个桥给放下来。当这个桥放下来的时候，那这个他的孩子，唯一的孩子，那的的确确被桥给压死了。那火车就在桥上经过了。当火车经过桥上的时候，那这个火车里面的人没有人知道，有一个孩子因为他父亲为了他们的生命安全，还压死了自己的孩子。每个人在火车上照样过生活，照样该开玩笑的开玩笑，该吃饭的吃饭，该睡觉的睡觉，该做什么的做什么。那每个人都欢喜快乐的在火车里面经过那个桥，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有什么？只有这个操作员他明白，他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亲爱的朋友，那我不知道你，我相信你应该不是第一次到教会里面，那或者是你第一次到教会里面，那你知不知道，那上帝为着救人类的关系，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我们的罪来到这个世界上，钉死在十字架上，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你，为了我。我们不知道，我们还以为我们在这个世界很厉害，我们还以为我们人定胜天，我们还以为我们拒绝神，我们很聪明，我们还自以为是，以为我们拥有这世界的一切一切啊！但不知，我们却什么？我们其实是一个很坏、很坏的孩子。求主帮助我们。我盼望今天早上你明白了几件事情。那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你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让我们怎么样？我们重新回想上帝的恩典跟上帝的爱。神拣选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罪得赦免，成为他的孩子。神给你这么大的恩典，你这一生拿什么来报答他上帝的恩典恩惠呢？那让我们愿意更好的，更愿意的服侍神，服侍人，我们侍奉主更加的殷勤。那我们对上帝不要有太多的保留。那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好好的想想这个问题。那今天不是你想就可以了，你如果你今天肯悔改，你今天肯接受耶稣基督，那问题是上帝如果不愿意人得救，不愿意给人这样的机会的话，不管你有什么觉悟，都是白搭的，都是浪费的，没有办法的。但是我们感谢上帝，那原来事实不是这样的。就好像什么？就好像我们的这个浪子这样，就好像这一位爱我们的这一位父亲一样。所以最后父亲接受他，没有把他当什么？没有把他当故宫。所以圣经说，父亲吩咐仆人说，把那个上好的袍子给他穿上，把戒指给他戴上，把鞋子给他穿上，又怎么样？又杀了这一个牛犊，给他庆祝。那这一系列的动作都是什么？给他衣服穿上，给他戒指戴上，给他鞋穿上，这一些都是什么？恢复他 儿子的这一个身份跟尊荣，接纳他进到重新回到这个家里面来的这样一个什么这样的一个表现。我们感谢上帝，这就是上帝为我们所做的，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如果你还是那位坏的孩子，那我能够跟你说，回家吧，天父在等你，他愿意接受你进到天父的家，使你罪得赦免，恢复你的什么，你在他的 人应有的这个尊荣的这一个里面。那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可以悔改，记得不是因为你愿意悔改，而是上帝愿意什么，愿意接受你。每一次我读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我总觉得标题叫浪子回头不太适合，标题应该叫慈爱的父亲。那因为真的如果没有这位慈爱的父亲，那这个浪子是不可能回头的。他可以懊悔，他可以忧伤，他可以痛苦，但是请你在外面慢慢痛苦，不要回到这家里来。而且你痛苦也不是父亲给你的，是你自找的，是你自己选择的后果。那但是这位父亲就是什么，有爱有恩典，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盼望我们这里过去我们都是坏孩子的，我们回到天父的家，因为神爱我们。那如果还有坏的孩子还没有回家，我告诉你，你要回家，因为天父正在什么，天父愿意再次接纳你回到这个什么，回到他的家里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那盼望我们通过这一段的信息，我们可以更好的来思想明白上帝的爱。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父神，我们要谢谢你今天早上让我们能够聚集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够一起的来思想你的爱。主，我们谢谢你，不是因为我们悔改，不是因为我们想通了，乃是因为我们的天父愿意再次接纳我们回到他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今天早上的信息，我们信主的我们再一次的回想明白上帝的爱，使我们心被恩感，爱主更深，服侍主更加的殷勤。还没有信主的，求主借着今天早上的信息让我们明白，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回到天父的家，因为他乐意接受我们。恭敬的把每个人仰望在恩主的手里，那求主引导带领帮助我们，奉主圣名而求，阿们。好，谢谢大家。